中共几时侵台？专家揭危险信号。中共修法或为未来戒严做准备。美印太司令话：小心中共温水煮青蛙。日本众议院补选，自民党落败。中共冇诚信，诺鲁改同三星合作。印尼火山频发，灰烬冲3500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9日。在这里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频道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连接在这个下方。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新闻网站商业内幕4月27日发文分析，很多信号显示中共正准备入侵台湾。中共的准备工作包括增强海军实力，储备能源和食物，在沿海地区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文章说，北京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正达到沸点。虽然入侵台湾是极复杂和危险的行动，但观察家已经敲响警钟。华盛顿之夫国防重点的亚洲项目主任任莱尔·戈尔茨坦表示，讲到武力犯台的前期准备，他认为中共军队不缺任何东西。戈尔茨坦和商业内幕说，你当然永远都能够问是否可以准备得更好。我相信是某些特定领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我始终认为他们已经具备行动必须的条件。共军的一大弱点是，虽然舰队规模已经超越美国，但军舰的品质和作战能力可能不足以完成两栖攻击。例如台湾国防部在2021年评估说，中方缺乏登陆载具和后勤补给不足，不能够一次过完成登陆，这个是共军全面入侵面临的巨大障碍。美国国防部在很大程度上同意这个判断。犯台的中共军机军舰要应对台湾先进武器库中的 F-16 战斗机，爱国者导弹系统和鱼叉反舰导弹亦并不容易。对于这个弱点，北京正是征用民用船只作为辅助，并让民用滚装渡轮参与两栖攻击演习。戈尔茨坦说，证据显示这些民用滚装船随时准备好动员。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这些港口内全部都是船只，只需要几日就能够将他们组织成舰队参与突击战。目前专家担心的是，北京会发动突袭，而随着共军在台湾周围的军事演习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演习和突袭之间的界线正变得模糊。这个类似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之前，俄军在乌克兰边境进行大规模部署，而俄国官员声称这个只是为了实地演习。戈尔茨坦表示，虽然仍然有风险，但共军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并且已经准备好发动攻击。戈尔茨坦补充说，我认为我们不会收到太多预警，与更清晰的长期迹象相比，实际上更有可能的是共军在几个钟头内展开一系列突袭行动。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成斌说，人们担心北京可能用手头上现有的兵力开战，因为共军可能没机会将更多军队推到更靠近前线的地方，或储备更多弹药装备，而且美军可能干预，中共亦会顾虑是否有能力隐藏入侵的准备工作。商业内幕这篇文章称，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已经过去一年半。中共在2020年成功统一香港等一系列举动表明，北京正为战争做准备。至于中共准备什么时间摊牌，成斌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对香港的镇压以及美国的行动等因素，都令北京认为时间不再站在他们那边。但成斌亦强调，目前的紧张局势确实更加严重，但是这个并不一定意味着北京即将发动入侵。 这个月早前曾任美军人体司令部 J2 部门最高情报军官的史都德曼撰文说，虽然目前尚未出现封锁或入侵的明确倒计时，但习近平的一系列重要战略措施清楚显示，他正为一场决战做好准备。台湾将在短短几年内面临存亡关头，时机最可能落在2020年代后段或2030年代前段。戈尔茨坦就说，中国媒体上要求统一的呼声更加频繁，调门亦更加激烈。他担心中方可能看到有理由要提前而不是推迟发动攻击。中共着手修订自2001年开始实施的国防教育法，将所谓的国防教育体系向下扩展到小学。分析人士指出，中共面临内忧外患，习近平要稳固政权，但这种做法可能令年轻一代自幼就对外部世界产生敌意和偏见。国防教育法修订草案目前正在审议中，草案要求将国防教育内容纳入小学和初中课程。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对美国之音分析说，修法目标要让小学生具备一定的国防意识，长久落来恐怕助长民族主义情绪蔓延，激化对外冲突的可能性。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对美国之音说，北京这项举措的目的是加强习近平的权威，尤其是经济疲软、房地产市场恶化、腐败和渎职行为持续存在的情况下，北京当局尝试修法，反映出民众对中共支持度下降的现实。何天木同时认为，修法的部分目的可能是帮助共军招募。目前的情况是，尽管城市青年失业率很高，但中共军队仍然不能够吸引足够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近年来，中共已经多次呼吁要为军事斗争做准备。此刻修订国防教育法，不免令外界怀疑意在备战。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林和立认为，北京修法推动国防教育深化，好大一部分是为应战时做准备，但不一定是送学生上战场，主要还是利用学生维持战时可能动荡的社会秩序。林和立说，一般推估中国可能对台动武的时间点是2027年之后，也就是习近平第三个五年任期的最后一年，他也可能会以解决台湾问题为由顺势接续第四个任期，直到2032年。一旦习近平发动对台战争，如果战事不利，咁中国社会反扑的力度将会危及中共统治，全国戒严亦是可以预见的。这个国防教育就是为戒严做的准备。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奥菲利诺警告说，中共正在印太地区使用温水煮青蛙的伎俩，这个会导致危险被低估。奥菲利诺近期多次公开强调，中共的目标是在2027年之前具备侵略台湾的能力。他4月28号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在他担任美国印太司令这三年里面，中共加快了军事发展步伐，并采取更多手段破坏局势稳定。中共挑衅程度越来越高，亦更加大胆且危险，在整个印太贯彻强权即公理的霸凌策略。奥菲利诺在2021年接任印太司令，这个月30号将完成三年任期，预定在5月交棒给现任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在他任内，中方错误解读佩洛西访台一事，导致当时中国的社群媒体上甚至出现要求共军击落佩洛西座机的呼声。之后北京趁机升高对台军事行动，如今中共军机已经常态性飞越海峡中线，而中线之前一直被视为中国和台湾之间的缓冲区。中共军机还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中共海岸警卫队在金门和马祖等台湾岛聚周围亦变得更加专横。阿菲利诺说， 中共正是通过温水煮青蛙的伎俩来加强挑衅，亦就是令局势逐步升温，令其他人低估事件的危险程度，最后明白过来的时候却为时已晚。阿菲利诺专门提到中共在南海人外交问题上与菲律宾的冲突，他说，我对该区域的形势感到非常忧心。另外，尽管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去年十一月会面后，中共暂停用危险方式空中拦截美国侦察机的行动，但阿菲利诺警告说，很明显当中共有需要时就会重启这类行动。阿菲利诺亦对北韩与俄罗斯合作以及中共对俄罗斯军用武器的支援感到极其忧心。日本众议院补选结果四月二十八号出炉，执政党自民党三场全部落败，被形容为全军覆没。这个是自民党在过去爆发政治现金丑闻以来首次举行的国会补选。据共同社报道，众议院因议员去世、辞职等原因，在三个选区展开三场补选，三个选区分别是岛根一区、东京十五区和长崎三区，原本都是自民党的席次，但自民党受政治现金收回扣等丑闻影响，在这场补选一开始就放弃在东京十五区和长崎三区推举候选人，最后在唯一参与竞选的岛根一区亦落败，由对手立宪民主党的前众议员当选。这个补选结果将对岸田政府造成打击。日本媒体的报道指，岸田内阁当前支持率徘徊在两成几的低位，选举全败反映选民对自民党的强烈批判。首相岸田文雄曾经考虑国会六月会期结束后解散众议院，但党内很多人对此持谨慎态度。南太平洋岛国诺鲁一月和台湾断交，转和中共建交之后却得不到资金援助，只能够转向和南韩寻求贸易合作。日前诺鲁官员特地前往三星在越南的办公室拜访，诺鲁国会议长史蒂芬、信息通讯部长帕尼克及教育部次长达吉雅各日前访问三星在越南的工厂，并同三星区域总裁和物产高管会面。诺鲁在官方脸书粉专表示，这个是诺鲁官员首次同三星区域总部高管会面，双方重点讨论向越南出口诺鲁轮抗，以及三星能够在与开采磷酸盐的诺鲁国企 RONPHOS 业务合作共同发展的愿望。曾经同台湾断交的洪都拉斯近期亦面临类似情况，当地媒体说，原先台湾是洪都拉斯白虾的主要出口地，但洪都拉斯转同中共建交后，有六成发展不错的养殖场因失去外销市场关闭，如今只好转向韩国，盼望能够重启2021年与韩国签署的贸易协定。位于印尼东部的伊布火山在当地时间28号凌晨喷发，持续长达三分几钟，喷出的火山灰超过3500米高。当局没有下令民众撤离，但警示千祈不要靠近火山，附近居民和游客亦不要在火山后方圆两公里范围内活动。此外，从事户外活动时务必戴口罩和护目镜，预防随时飘落的火山灰。伊布火山位于印尼哈马克拉岛，海拔高达1325米。除了伊布火山外，印尼北苏拉威西省的鲁昂火山18号亦喷发，迫使数千人疏散。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